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女孩的偶像班长凡妮莎。
新年快乐，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嗨，
今天的来宾呢，因为我跟他应该有认识二十年了吧，可能有，就大学的
二十几年了，
二十有那不要，可是那
我们都超过十八岁不少了。
没有没有，那我们应该是八岁的时候认识的嘛。
八岁
二十几年，
对啊，十八。
因为他的意思说他现在保持二十八岁，
对，所以我们八岁的时候，就我们
这时候没有声音也是一种音效。
好，今天的这个真的非常大咖耶，今天的我们的来宾是那个叉子行的。
你不是要让我介绍？
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再丢给你，丢给你。哎，今天你自我介绍完了吗？
我自我介绍完了，我刚刚说 Justin 啦。
我昨天没有睡好。
今天就是我们新的一年2024年的第一次录音哦。对不对？
Happy New Year！ 我觉得很荣幸可以。
对，我们在新年、啊，
是我们女子补习班满三周年呢、欸。
真的，
今天是16号，在四天是我们节目播出满三周年。
真的，那我们新的一年呢、啊，计划是要开始邀请很多的直男，不是很直的那种直男哦，是很有质感的直男。
真的，
我们之前有访问过很多很多很优秀的女子，我们也要对很优秀的男子来多多认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直男第一档邀请来的大来宾，他的品牌叉子糖，我本身超喜欢的，然后生活中也都可以使用得到。它不只是一个使用台湾原料很用心的在地品牌，理念是传递土地的美好和良善，而且一直在持续的在发展各种可能哦。然后如何是从上一代的发想呢，慢慢耕耘转型，成为到现在是很多高档饭店都在使用的品牌，这个品牌背后的那些初心、坚持、认真的过程真的很让人感动。而且刚刚也知道爆料了，对不对？他是 Vanessa 认识很久的朋友，所以除了那些你之前被访问过很多很多那些内容以外，相信还有很多部分可以挖掘。好，而且没想到优质的男孩以外，他居然是本人是型男呢、欸，
真的
好期待哦、
喔！他小时候更帅，好不好？
好好好，来来，先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直男班导师叉子糖执行长赵文豪物的。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呦，就真的是，我今天也很久好几年没看到那个小木了。哎、我今天看到他说：“你怎么变大树了？”他已经快要变神木等级了。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要先讲，我认识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学生，我们在乐舞社就是学跳舞那样子。
酷
哦，他以前真的是非常帅，然后又带有一点点忧郁的形象，跟现在
还是很帅啦，
有一点开朗不一样哦。他以前长得是有一点点那种。瘦瘦然后忧郁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小木是蛮有灵魂感的执行长，
以前完全不会觉得他有灵魂感，他以前头发就会留得有点长长、
嗯哦啊、
然后就穿得很 hip hop， 然后很瘦，然后五官很立体，然后你就会哦觉得是一个忧郁的帅哥，可是讲话起来就超级呛，感觉脑袋超级空的。然后全部人都知道他功课超级差，我们那时候只要谈到小木就是、哦大家就会说，听说他24个英文字母都背不起来了，就是这个我们私下大家的对话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嗯，也是很跌破眼镜，就之后他就被退学嘛。可是就是他退学之后，他就开始创业，就做了叉子糖、嗯。然后那时候他刚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做部落客，然后我们就也是有一些合作这样。他就从一个小小的品牌，没想到就真的就这样坚持了20年以外。他就现在我走去哪里饭店都会看到茶子堂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还会跟我朋友说，就说哎、欸，这是我朋友家的、欸、他们还想说怎么可能，我想干嘛瞧不起我会认识这么大咖的人。然后之后还没还跟金马奖合作、就是、
而且是连续是不是啊7年还8年的这个金马奖的这一个礼物的礼品，
对，所以我
七届，
所以我都一直觉得天啊，我真的不敢相信，就是这竟然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是一起跳舞然后的那个忧郁型男，然后他竟然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样子。其实因为我大概那个访纲有给他一些啊，就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可以话那么多吗？
可以啊、
oh, okay.
你不是本来就这样？
对，我是一直没有变。
我要说真心的，
嗯，
我觉得你变漂亮啊、如果跟大学那时候认识的话是差蛮多的。
差蛮多，我以前不是就蛮漂亮的吗？
但现在就感觉比 较质感路线啊。
哦，也是质感路线。
好了，今天客套话讲到这了。
谢谢。然后呢？可是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最想问小木的是，就是你相信命运吗？
我其实很相信欸，
因为你不觉得你好像很多事情你不是刻意的，然后你就是被推到这里来？
对，就像创业这件事情是。之前那个我有一个受访嘛，他说如果人生再重来一次，我还会创茶之堂吗？我说不会。嗯，对，因为过程真的是很辛苦啦。嗯、那只是说为什么我说我相信命运，是因为如果没有那个退学、哦，如果没有我的父亲那时候刚好大腿骨折，然后我妈妈长期使用苦茶粉洗碗，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就是跟我父母亲。重新创业，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做印刷产业，所以很多人就会吓到，就说哈
哈，
你们家不是本来就有一片苦茶园或什么、啊？我说不是，我们家以前其实是印刷产业，然后是2004年我父亲刚好大腿骨折，他在家休养啊，因为印刷产业他会有很多，他会卖很多东西嘛。那我们家以前公司很小，就两个人，对，然后就是那种家庭式的公司。那因为我爸他会做洗衣机的背景，然后我妈是长期富贵手，她就是有点像那种皮脂层很薄、嗯、所以只要秋冬就会裂那一种，然后她所以她用苦茶粉洗碗很久，那我爸在家休养，他觉得那你既然你在家没有太多事情，可不可以把我那个苦茶粉调成液体的，就这样子，
就这样开始。
对，那因为我爸就想说是为我妈做的嘛，然后他就自己在家里面东想西想，然后做出一个很特别的商品。那我那时候被退学，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说，那我想要读夜间部，那我白天去找工作。那、嗯、我爸妈就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卖我们这次商品？因为刚好有一个周围的邻居是开有机商店的，他说，哎、欸，你们做那个洗碗巾是很多人在问的，因为苦茶粉用很麻烦。
对
对，然后所以就因为这个因缘机会，就帮我推到，就是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并没有想要做很久，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觉得、哦、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些跳舞的梦想嘛，就会希望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哎、欸，你只要在工作室继续学，你有机会未来可能可以当老师什么的。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某些部分是有一点假借工作的名义，但是可以持续
你的梦想的这件事情。
因为不然我马上就要当兵啊，对，因为被退学嘛。那所以那时候，对，就因为这样开始，
那就慢慢开始之后，你就这样顺着做，顺着做，然后你就放弃跳舞的梦想了吗？
某些对算是，应该说我也是做了之后才发现到，原来我好像还蛮善于做沟通跟业务这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发现，哎、欸，其实对，这也是很多没有做真的不会知道。嗯，我可能做了之后发现到，哎、欸，为什么我好像很容易就成交，然后为什么那些妈妈们姐姐们他们就很愿意支持我，
是因为你长得帅吧？你以前那么帅，
哎、欸，这也是一种优势啊，对吧？嗯、全方位的优势，
结合
对。但是重点是我，然后后来，所以后来大概做了一年多之后，我就发现到我好像很难兼顾，因为以前我们在跳舞的时候都是练晚上，
嗯、对晚上，
对，尤其是要成果展的时候，哇，那个都练到半夜三点四点，但是你隔天早上你还要工作的时候就很痛苦，所以我好像是大概。过两年吧，2006年左右，我就决定就说，那就也很开心啦、啊、就是跳舞时间帮助我蛮多。就关于，就刚刚有提到嘛，我其实以前
有一点看起来忧郁，
忧郁的，所以我比较敢上台啊什么的，也帮助我后面的不管是上台分享，或是说做业务会比较、嗯
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从乐舞社以前上台讲话都会发抖的那种人。然后乐舞社就常常要上台表演展现自己，然后所以就变得其实我现在上台啊或者对大众讲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这样子。
嗯，
是不害怕，我应该去参加一下热舞社、
哦、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跳一段这样子。我今天还要问小木要不要跟我跳一段，他千万不要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一直走到现在，你都一直觉得你就只是顺应着命运而已吗？
是啊，
哇哦，臣服的感觉。
应该是说当然你在冲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是想要靠脑袋去架构什么，
对对对，
但是后来发现到其实脑袋它当然会一定会有帮助，但是它是大部分我痛苦的来源。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后面开始慢慢的从事农业嘛，
嗯，
那农业它不是你今天说我明年想要成长 20%、30% 的原物料，它就是顺着你啊，没有啊，它有可能遇到台风、嗯、遇到风灾， 然后
你就见天地了，是不是？
对，
那个阶段，
就是我有好多阶段，就是那一种，就是我硬要冲，然后反而那个急或是没有达到，会有那一种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或是自我攻击的东西会变蛮多的。
那怎么办？你现在如果对于在做任何事情的决策，或是你有想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选择或者是做决策？
就是以前会觉得是
弄脑袋嘛，想很多嘛，
就会冲，但是现在会想比较多。
反正是现在想比较多，
对，现在会想比较多。
那这样现在怎么会叫做？那现在感觉想比较多，反而是在用脑袋啊。
对，但是想比较多的意思，某些部分是我考量到就是现实状况、团队的状况、天地的状况，要顺着流啦，应该是这样顺着流。以前好，我再举例好了，比如说，其实我们2022年我们在南澳的庄园本来就应该要开了，
嗯，
对，但是这个中间遇到很多法规上面的议题。所以当我的团队准备好了，我的资源准备好了，但是很多东西一直往后延的时候，你怎么办？
对
对，那因为我的个性很急，所以对我来讲，我会想要在某一个时间之内达到我要做的梦想。
嗯，
对，这是很多创业者的特色嘛。
对对对。
但是当你延了一年，在一年，在一年的时候，很多东西会看得比较淡。就像我现在庄园啊，开很好啊，不开我也不会怎样。对，但是我相信它会开。
嗯，
会变成是这样子，跟以前那种就是我一定做得到，现在变得比较是我相信做得到，但我顺着他走，对，就那个我觉得那是很微妙的差异啊。
所以现在就比较不会做一件事情，然后好像给自己压很多的时间点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老天到底要你走什么路径，你没办法决定啊。就像我们当初去南澳，真的只是因为我们经过，然后觉得那边很美，然后。去南澳，因为要上厕所，我们都会去找庙嘛。
对，
那我们就是找到南澳的朝阳社区的天后宫，然后上完厕所，觉得这地方其实真的很美，不知道适不适合种苦茶，我就去求签。
嗯嗯嗯。
然后求了签之后，他就写“花开花谢结子成”。
哇
哇！
你直接在天后宫求签吗？
对啊。然后求了签之后他就这样指示。
Oh my god！
所以你是很相信宗教力量，或者是这种？
但是冥冥之中一些
讯息吧。应该是说你去到地方，你会理解地方就是一个叫做人世间的土地公，就是叫里长。
嗯，
另外一种就是天地，就是庙宇。
所以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会去拜拜是吗？
当然会啊。
真的假的？
公司的决策不一定，但是如果你说地方的决策，农业相关的，就是跟。自然比较有关系，就是无法人为控制的，一定要去询问。
很感动，我不知道，V 跟 Justin 你们有这种经验吗？我刚刚听小木在聊这件事的时候，你一直让我想到我的阿嬷。我阿嬷在东势市，没有，我觉得很难得的地方是，因为我的阿嬷是农民，她是种，她就是一年四季每个季节就种什么种什么。可是他真的非常的重，就是说他永远就是他在于拜拜或者是有些东西，他直觉性很强的，然后他也必须是每年收成的状，可是他就是一循着那个天地的那些季节的一些去做，可是做不好的时候，他也是反正就是他就是要一直耕耘，而且不太能够停下来的这一个事情，对不对？当你再去跟农民跟土地这样子去，
像你阿嬷，他就是已经变自然状态了。就是他就会知道他今天早上要做什么，下午要做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好 ，OK， 很好啊，不好，那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对对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乡下的庙宇，它在某些部分也是在修炼大家，你就回到自然的状态。
对。
然后不是说我一定达到什么才是好，什么达到才叫不好，因为自然本来就这样。
嗯
嗯。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我要去求庙宇去相信，而是说我觉得到最后会开始去相信自己的感受。跟直觉、
wow、
而不是用脑袋去架构、然后因为感觉是每一个人感觉不同嘛，
而且感觉是很容易变动的，可能今天的感觉跟明天的感觉就不一样。
对，所以要学习要更能体验环境自然的状态，那你就会不会被这些东西所困扰。那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应该说我不同的阶段，这20年不同阶段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东西，从很脑袋的困难到慢慢的如何进入到自然，然后到自然的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啊。
嗯，
对，自然中人为的困难，自然中环境的困难，所以这是一个很命运的一条路啦。
可是我这样听起来，我就还是会觉得其实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你在做决策当中，或者你有想法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这应该是讲说是比较有一点也是 随心顺着心意去做，你有一个想法顺着心意去做，只是你没有像以前那样这么强求。
对，
嗯，对，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个这想法，然后你这个想法出现以后你还是会去做，就是然后只是就是不会像以前说哦不行我这一定要干嘛，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到，就是比较变得比较臣服宇宙，不是这么的控制。
我常常有分享，我说我觉得做品牌它其实背后在沟通，就是我到底想要改变这世界什么事情。嗯，对，然后所以会有因为你想要改变这件事情，会有相信跟想要改变这件事情的人，他就会开始慢慢支持你。
那你想要改变什么事情？
对啊，
其实我后来发现到我在不同阶段，我认为往往是想要改变农业，然后或者是下一个阶段我想要改变社区，台湾的那些偏乡社区老化议题。但我后来发现到其实我是在找一个根的感觉，就是这一路为什么会从台北然后默默的做到宜兰南澳，然后又扎根扎这么深。然后我后来发其实这个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因为我觉得城市的小朋友们，我们城市人其实是没有根的感觉。以前很多人说，哎，我要返乡，我们没有乡啊，
没有，
我们
有啊，就台北啊，
对啊，
台北不是我的家。
但是台北的变化，它是一直在变化的。以前可能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像我以前小时候外婆家是社子岛，我还比较有根的感觉，但后来也变马路啦。那所以那个根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照着自己的本性走，某些部分就有点像自己在灵魂深处在寻找一个可以落地的根的地方。那或许南澳对我来讲就是，哎，好像那个地方是
你忽然一看到就有连结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像我们现在那边就吸引很多，我们常常讲有点像当你在城市很累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一个地方躲起来，那边就有点像你的家，你的根。哇
哦！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学习呢？
就是顺应着命运呢、啊？每一个过程你
就会，我说你怎么会忽然有就觉得我就不想要再像以前那样子这么的，就是这么冲，那么用冲劲去做事，反而变成是顺应的命运？是因为你中间发生了很多挫折，或者是可能有决策错误的时候，让你可能有这样的改变，还是你看了很多书籍，或者像我就是透过冥想做了一些想法的改变？
我是比较不看书籍的啦。
我知道，因为你功课不好，
走灵性路线啊。对
对对，所以你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改变？
像我去到，应该说去到土地，土地会自己带着你走。哦，对，因为像我去到那边，我就遇到比如说去那边，你要跟里长，你要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总干事，你要去跟社区的里监事，你会遇到很多在地的农民。那这个每一个过程中，他其实都会慢慢雕塑你，因为在那种地方，他不是你说了算哦。对，你要如何跟大家可以一起合作，大家信任你，他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它其实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关系，
所以它等于说它是透过与人的接触，然后跟就是跟土地的一些生活的去接触去想。那你就是苏东坡啊，苏东坡你好，你也不看苏东坡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苏东坡超爱聊天，他交友超广阔，所以呢他就是每天出去他就很爱找人家聊天，然后他透过很多不同的聊天跟交友，他带来他很多新的想法跟他创作的来源。
对，
有点像这个样子。
因为我不太知道苏东坡的生平，我听过这个的名字。所以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有讲，我们公司有讲一个话叫做"人与人，人与土地"，就是人与人的交流，真实的交流是来自于你必须要先连接在这块土地上面，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连接。就像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是没有土地的概念的，对，我们只有房子。房间、办公室这样的概念，对。但是如果你在土地，
你对土壤的感情好深哦，
真的。
你对土地、土壤的感情很深，
都已经走这么多年，对啊。
我很好奇，就是其实我觉得从最初的你说，当初是你发现自己有个这个人格特质，说你很擅长跟人沟通，到后面你的沟通并不是只是透过产品，而是你是真实的在跟土壤、土地上面生活的人一起在对话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说，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商品走路到了往这一块的深耕？然后你的，但讲到了挫折这些东西的那个，有没有几个一两次的重要的转捩点，让你从
挫折，
或者是一些 像自我的一种转机，就像讲说，其实现在我自己就是目前生活中，或者是很多男生或是人说，在早期会追寻的是成功成就，可是我反而你在你身上没有这个东西，你好像是在进，就是你在追求的好像是自己的，你好，你是一个我大概目前遇到说如此面对自己真实感受，而且你把感受还转换成服务人。就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这样子。对，
我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做品牌的意义啊，就是说 我在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真的你刚刚讲对一件事情，其实茶子堂我一直都不觉得我们是在卖产品，当然我们是靠卖产品在做获利没有错，
对对对，
但对我来讲它比较像是我们在实践我们的理想中的那一个，因为我觉得其实某些部分我们就想要带领很多城市的人回到土地，然后去体验土地的美好，所以我们的 slogan 叫做回到土地让美好发生。它其实它背后都有它的脉络，当然它就是这个创办人本身我自己的想要嘛。那因为我就去了土地之后，我觉得土地很棒啊，它会让我，它改变我很多想法，改变我很多思维，所以我想要找大家一起来。
哇，
这个概念其实才是我们做这个品牌的意义跟价值，
就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做庄园？那个庄园其实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企业去买了一大片土地做庄园，没有，我们的庄园是，如果朝阳是一座庄园，传统的庄园是比如说我这边买了几甲地，对不对，好，我自己盖榨油厂，我自己种植，我自己做餐厅，我自己做住宿空间什么的，然后我好像对地方的付出就是我雇佣他们，但是我们的概念是，如果朝阳社区是一座庄园，我只做好我自己，我们该做榨油厂，其他的部分我协助他们做好他们餐厅，协助做好他们住宿空间，他们小卖铺，那我为什么什么都要自己做，他是不是真的才是一个带起一个地方发展。
对对对，
那庄园的目的就是很简单，当我在城市跟很多人讲土地有多美好，太难了，我还不如就直接做一个地方，你会想来，然后你来之后说哇好棒哦，那他有可能就成为一个当初我去到那个地方
的
那种感觉，那他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有机会他忽然间记起他的家乡，他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他想要开始回到他的家乡去改变他的家乡，有可能啊，那台湾是不是就会这样子成为一个很好的正向循环，所以对我来讲南澳那个地方就仿佛在传递土地价值的一个地方，但我们必须要做出来让如何让城市人愿意来，我们这称之为我们自己叫桥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带生活产业进去，对，因为我不可能做出一个城市族群他不会想来的，
甚至是说可能会，你好像提供一个地方可以启发人们想象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对，因为品牌时代是你必须先相信才看见，但是台湾有很多人的想法是先必须先看见他才有办法相信，你懂这差别吗？
我知道，就是像有人说应该保持着希望所以坚持下去，还是要持续的坚持下去，然后
所以你觉得你是先相信然后
对，我是先相信才看见，所以当我如果先让大家有办法做出一个画面的时候，就会让大部分的族群有办法先看见，
对啊，
那他就马上可以相信，就像我们之前，所以回到你刚刚提到的挫折，我的做生意做茶厂这品牌第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两代，对吧，我在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茶子堂换了一个全新的包装，然后当然在2012年我就跟我父母亲提到说我因为我们已经换过很多次包装都没有成功，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父母亲说我终于遇到一个我理想中的设计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帮我们做很棒的设计，然后我想要从模具全部都重开，然后品牌 CIS 全部都重弄，但要花200万，
对
对，那我父母亲就觉得我疯了，他就觉得200万，因为对他们的观念，第一印章就是去请那种专门印名片的地方帮你修修改改，3000块钱10000块钱不就应该搞定吗，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家庭革命啊，因为其实当然我那时候主导性已经很强了，但是付钱的是我妈，对，
我觉得还蛮很谢谢你分，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很常蛮常发生在台湾的
两代之间的，
就是一个人要独立出来之后，可是他有些新的想法，他怎么让
说服
家人接受，但是你又要有实践自己的理想，
对，而且你怎么能确定你这样就是对的，
是，你讲的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妈他们就很生气说你确定你现 做这设计，东西就会变卖更好吗？
对，这还蛮像是，
欸，好像很难。你好像还真的不一定，
没有办法马上，
就是，他们会一直讲很多话去动摇你，然后你自己就会开始思考，对，那我要怎么去？
是，但是很好玩哦。2008年我们公司那时候是从，我那时候跟我父母亲说，我们应该要朝洗沐用品发展，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做洗碗叫清洁的，所以它必须升级成化妆品工厂。
OK，
对，那大概需要花两三百万。那但是很好玩的是，我那时候跟我父母亲说，我们从清洁剂工厂转成化妆品工厂，他们很快就答应。嗯，因为在他们脑海中，
可以想象，
他们大概可以想象那个工厂，哇，我买几台机器，我有多少产能。嗯，但虽然我没有问他说，啊，你就确定你卖得出去没有？但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就同意，而做包装设计他们不同意？是因为他们一个是想象得到，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看见了，他们就会相信。那做品牌其实是你必须先相信嘛。我想要做一个品牌，我有一个梦，但是你做的过程中，你会不会达到你理想中的？不一定啊。
因为品牌说的是故事，然后这故事你其实要完整说出来这件事情，它又必须要有一直不断持续的要说很多次，别人才会听到说，哦，你这故事是什么？
它背后有太多事情要，
太多事情要做。
最后到底怎么说服他们的？
我常常讲，就是说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要懂得感谢他们。这是一个为什么下这个结论？我每次跟二代讲的时候，我的简报一秀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会笑。然后他们懂意思，因为其实传统二代的最大问题是你太常跟你父母亲讲你不懂了，啊，对吧？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父母亲说不行，你要花那么多钱啊，你不懂了，啊。但是你们就想象一下，如果你们今天去外面工作上班，你在公司你有一个觉得一个计划，你很想做。而且是你觉得一定会成功，你会怎么跟你的老板总经理去报告你想做这件事情？
一定不是用这三个，
你一定会很完整的做一份简报嘛，
对
吧？你会而且会评估所有的数字相关的东西的可能性，然后还要趁老板心情超好的时候，对吧？灯光美气分家，然后冲到他面前，然后很快速跟他简报，然后就哎，这不错。但为什么两代之间，我对父母亲的态度都是那种很随便，
对，
根本连交代都懒得交代。当父母亲听到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第一个他觉得你没有长大，他怎么会放心交给你？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了。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理解父母亲他们那一代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当你能同理的时候，你就会更知道怎么去跟他们沟通。
同理很重要。那所以其实我们访纲里面有个问题，创业路上你最感谢的人是谁？
哦，太多了。那一开始比如说2013那时候一定是父母亲嘛。当开始懂得感恩的时候，就是很多改变的开始啦。
哇，
对啊，比如说我的父母亲，然后之后当然就开始是我们的农民嘛。2016年我们从不是农业团队，一年就种下很多苦茶树，他们愿意信任我们。然后到后来的朝阳社区的里长，哦，然后社区的干部这些一起跟着我们。然后后来做地方创生的时候，觉得政府其实做蛮多事情的，对。然后到后来，我老婆嘛，因为她后来加入我们团队，然后到最近，我很感谢我们团队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哦。就是以前很有愿景型的人，他在往外冲的时候会很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
只相信自己吗？
就会觉得你就是来帮我的这样子，
也可以这样说，也不一定是这样说，而是你会冲很快，
对，
然后一直转来转去的，然后忽然间转头的时候发现怎么都甩掉了。对，这个就是很多，因为其实很多以前我们同事，我都会后来他们离职的时候，我都会去问他说，欸，你为什么想离开，或者说再过几年再问他们，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其实非常支持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支持物的在做的事情。但因为在走的过程中，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被照顾的部分，
对
对。但因为你在外面开疆辟土，你自己都很杀得很累的时候，你自己都照顾不好你自己的，你怎么可能照顾同事？但是一旦你团队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哇，
所以我刚为什么说我要想要退回来去思考更多，是因为我现在思考面向要变很多嘛。我在走这一步的时候，会不会没有照顾到同事，会不会什么？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要感谢的，其实就是要学习如何去在乎我们所遇到的每一段过程中的人。所以你越在乎的时候，你整个的能量你就会越完整， 你在思考很多事情就会更圆满。
你就很像梁朝伟，就是真的去年在金狮奖的颁奖典礼之后，然后他就是有谈到说 就是李安吧，然后他就然后说他很感动的是梁朝伟在现场在拍片电影的时候，他其实永远不是在那边躲那边休息，他是在现场角落看说哪里可以大家一起来帮忙。因为他好像你刚刚讲的这一段话完完全全体现当时我在看这篇，
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写了一个好问题，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是比较没有人在问你。
你们从一开始呛我英文不好，这个就已经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子。
没有，因为我跟你因为我跟你
聊开了嘛，
跟你不一样的认识，然后再来，其实因为我在做这个的访问的主题的内容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外面对你的访问，我觉得那些都太表面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聊，刚刚那个整个是非常的棒的，
啊、
就是那整的那个可以帮我们剪，就可以剪成那个，就是我们的 highlight 了，
真的、
就是、
真的
对，所以就很像又回到跟大家分享，我很爱冥想，我觉得冥，然后我第一个开始做的冥想就是感恩的练习，
嗯，
对，所以我就是也有点体会到这样子，然后好像就是你开始感恩的时候，就会像你讲，哎，这种感谢的人忽然变得很多。
真的是站的立场不一样的话，
对对对，
你的起心动念的感受就差很多，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才变漂亮。我觉得是，就是你给人家的
这时候可惜没有画面，不然应该就会我的他们就点点点点
乌鸦飞过吗？
点个屁呀、啊！但我觉得这是有差的，就你整个内在就是散发出来给别人的能量，
相由心生嘛。
哦，我觉得他刚刚讲的那个好感动哦，
真的很感动哎、欸！而且其实也随着这几年，其实不管是从江正成他从新加坡回来这个土地，然后他也渴望的是从台湾的这些食材去带给。就是台湾人去认识说其实我们在代地的东西是非常好的。
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小木，就是因为其实我跟小木就算有私交嘛，那我之前就是公司有碰到一些就是很挫折的地方，就是让我一直就是不知道该要继续的经营下去、嗯、因为那时候我们公司大概也是有三四十个员工这样子，然后就是靠我一个人来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也是走很快的那种，一直冲冲冲冲，可是之后就发现伤痕累累那种，也像你讲很多人都被甩掉了那种感觉，就是忽然发现怎么后面的人都不见了，或要换一批人那样。所以我那时候就问他，就是你觉得我的那个公司的一些想法，他那时候是跟我说叫我要坚持下去，他叫我就是要那是要永续经营，然后要冲下去撑下去、嗯、那如果我现在在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建议我你一样这样的想法吗？因为其实那已经是几年前了，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讲话的
基本上我都会是说冲下去了
还是坚持下去，
你还是这样讲，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应该是鼓励的角色、
哦、
对，那因为收这件事情是永远永远只有创办人自己可以决定，
对，
外面的人我那时候的任务只有一个、嗯、就是打气
啊、
对，因为撑下去这件事情，当然不是说叫你一定要撑，只是说在那时候就说、啊、没关系就收了啦。其实我很多创业者他不是想要听到这句话，他那时候想要只是被同理、啊、被支持，对啊。但我讲的不一定是对啦，嗯，只是说你那时候给我的感觉，我就觉得那你就继续走啊，看有什么可能性啊。但后来每个人选择不同，你现在也很开心啊。
哦，我现在是我人生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就是有一点太逼自己了吧，就是有点像我自身没有顾好，可是我当然是没有办法照顾到其他人，可是我又逼自己就是一定要再照顾员工或照顾其他人，搞得自己就是很累，就是我觉得我已经那个心理跟身体都没有办法再去负荷这件事
情。小木有这种阶段吗？
有啊，但现在我有，
你怎么调整？
其实重点不是照顾同事，重点是要照顾自己，因为你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你照顾同事都是假的，
是没错。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我是独自创业，等于说我身边不是没有父母，然后可能没有那个另外一半，就是一起对伙伴，然后去帮你支持同，就是一起做一个事业嘛？你会不会觉得你今天可能比较能撑下去，是因为你可能有很棒的后援，就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太太或者是相信你的团队？
我觉得这个一定有，但我觉得那个只占了大概三成的关键、啊、另外七成就像我讲的，就是其实就像你讲嘛，当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时候，你没办法照顾团队，你只有两个选择嘛，一种选择叫断裂， 哦，就是那就谢谢，因为 我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我必须要先解散，这是一种选择，
有一点像我那时候
的。对，然后另外，但这个选择都没有所谓对跟错，因为每一个人的你这辈子到底要来演什么剧本，没有人知道。但我的选择当然是后来慢慢就，那我就慢一点嘛，对吧？
所以你的调整是慢了一点，
慢一点嘛，
就自己缓慢下来，
然后慢慢的让自己去学习更多照顾自己的方法。然后当我慢，再加上我照顾自己，我在某些部分，其实同事不是要你照顾，我常常讲，就是同事要的是你同理，理解他现在有遇到什么困难，在他还没遇到困难之前，我们就先协助他，这才是关键点。但是那当你很急的时候，当我们很急的时候，我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因为我们就冲在前面嘛。当你随时看到危险，你在闪的时候，可能你闪过那支箭，但是箭已经射到后面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慢，有策略的，然后慢慢的去同理大家，然后有策略往前，共视觉，这就是可能是我这阶段的学习的智慧跟过程。哇，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照顾自己？可以分享
对
吗？
对啊，
照顾自己有很多种嘛，比如说
早上吃
你刚刚讲的
两颗茶叶蛋，
对，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戒淀粉嘛。
哦，好，
对，就是
对不起哦，
我就是一样啊，冥想瑜伽我也是都会啦。哦，对啊，因为我其实每个月都是有去上课的，固定三天的课程，做一些静心课程什么的。
啊，真的啊，因为我
需要独处自己的。
对啊，我们那个我礼拜五也要去参加一个瑜伽营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之前跟一个你知道央月美帝吗？就是他们也是一个花莲的一个，他们都是在做一些草本植物的品牌，然后他们有也是在2019来2020开了一个类似像庄园那样，你可以在那边住宿干嘛的。然后他们就是里面有一个超级漂亮的玻璃屋的瑜伽教室，然后他们就是等于说他们现在要办的那个活动的样子，就是他们要把他们庄园就是改成一个是你身心休息的地方，你到那边住宿的话，你就是吃有机的食材，然后他们也有做一些精油干嘛的，然后走他们的那个香草迷宫，就是每一段，然后他们有设计不同的香草，所以你可以边走然后边吸不一样的香草，然后去让自己身心提升，然后有做瑜伽这样，老师带领这样。
对啊，所以 像我每个月是会固定给自己三天的时间转换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很多人在冲的时候或是创业家，他们真的是连自己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对啊，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慢下来，他们脑袋没有办法休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然后搞得自己好像就是你知道，就像你讲的
行尸走肉。
对，我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前就是我前夫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觉得我是他看过最没有生活品质的人。因为我无时无刻都是一直在做工作，我没有在停下来，而我现在就觉得真的照顾自己需要这样停下来。
需要，对啊。
那你就是说你每个月一定会给你三天的时间，这就等于说是放在你的行程里面，你一定会去做的。
对啊，对啊，就是一整年的行程都会排下来啊。所以
是专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所以你是那种会很早就排好就是一年的行程的那种人吗？
其实我是去年初的时候就才开始有比较有规律。以前当然会有上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作坊啊。所以
你也有这一段的自我探索的时期。
我算蛮早的呢，27、28岁就有机会接触到。
啊，对啊，因为你知道之前那个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然后他会就是在公司不上班，然后去拿一个什么募款箱还是什么之类的，
什么东西，
外面在捷运站募款。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老板，
很欣赏你，
他很怪。他那时候二十几岁刚创业，然后大家都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工作，然后什么，然后老板自己的人不见，然后也不管员工，拿那募款箱去外面募款，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干嘛。请问这个老板到底在干嘛？
所以我说这是对，但就是我觉得只要是愿意朝向发掘自我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好事。
他发掘自我，然后你那时候真正想做什么？发掘自我，然后
就是没有那个时候
款项能不能就是做一些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只是上一些课程，然后他可能课程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行为嘛。
哦，
对，然后所以都先不管课程，但是你不同阶段你就会有发现到不一样的课程
的，
然后跟不一样自己，然后你会想要更深入的地方。
感觉你是行动力很好的人。
因为你当你生活过得很苦的时候，你就会想要 脱离吗？
你那那时候觉得很苦吗？那时候其实你已经算是
没有
小创业，当然是算开始起步的时期那时候嘛。嗯，所以你那时候觉得很苦，
就是你每一个阶段你都会有它不同辛苦的地方嘛。
你们做到多久的时候才开始赚钱？
我们其实
还算是觉得稳定，就几年后，
比较中后期吧。
那大概是十年后嘛？
大概这几年吧。
这几年你才觉得是，感觉是可以慢下来、稳定下来的。
应该是说，慢下来、稳定下来是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那时候做很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这些意义有意义的事情，是否等同你的营业额是？
对。
跟赚钱，
这个是做品牌常常
会。我觉得这个心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哦，非常大。
所以，因为你等于说你，我们现在茶子堂创业二十年了，今年满二十年。他说他后半还觉得是比较稳定的有收入，可是他却可以花那么多时间，就是他不是先看见，他是先像刚刚讲的，你是等于说他是自己先相信。不是先去看见那些事情，然后他相信他就去做，
他把自己放在很多的可能跟实践，然后感受那个意义。
你知道这有多少人会多害怕吗？就是我还没有，我已经做了一阵子，可是我并没有到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好像营收的时候。
常常 你是没有被数字绑架吗？
因为他数字不好。
错了，我数字非常好。
是数学，数学
不等
于数字。
我理工科的 ，OK，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我可以用一个案例来分享那个转折。嗯，2016年，我刚刚不是有提到我们就种下苦茶树了嘛？
对。
然后，但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因为2016那个里程碑真的很强，因为我们花了一年多，从不懂农业到进入农业到种植下去。感觉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跟开心的事情。嗯，但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苦茶复兴团队有很多就提离职。哦，对，
这是我觉得每个老板都会最害怕的时候。
Oh、对，然后
真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然后他们就很老实跟我们讲说，他觉得我们在做事情真的超棒、超有意义的，但是他看不到那个结果。懂我意思吗？结果有两种，一种是我种下去的苦茶籽，我到采收要五年的时间，嗯，对，所以他要等很久。第二个是他看不到这个公司的营业额相对应的成长，这种感觉很像我们在那个健身房，没有，嗯，我今天一直练习，
你的体脂啊，
对，
你的这些数值，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比如说是3000克，一出来的时候怎么变3001克？啊，你懂我意思吗？这种感觉就是，哎，我很用力挥在空气的感觉，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发现到理念跟商业它总有一天一定要走在一起，嗯，所以我们才开始2017、2018之后，我们开始比较花心力是在思考营业额的扩张以及整个在布局，所以我们后面就开始营业额就比较快速的成长，然后才会比较平衡嘛，因为你有营业额的成长，你才会有更大的获利的可能性去请更棒的人，
对对，
以及可以分给大家更多的年终奖金、奖金相关的东西，
对对，
所以这两块才有办法一起进行。
那所以也是蛮感谢那一群离开的人，他给你的冲击，让你真的再去有一个这个调整跟转变。
所以你看每一个阶段都有非常多
的，真的、
啊、
真的是关了一扇门就开一扇窗，但是那个真的很痛苦，因为你不从门走，你要从窗户出去，到底是不是飞出去是死还是活？
但是我要先讲，就是说，像你们刚刚提到，每一段看起来都是我先相信，但是。某些部分有非常多不成熟的做法嘛，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想一想，哇，我那时候都顾着自己弯来弯去做很多很棒的事情，但是我没有照顾到同事，所以它是不同立场，就是相信这件事情，如果你背后可以更圆融圆满的做很多事情，它其实也是一种做法。嗯，所以我也不是太希望传达一种价值是说
只有
你就冲就对，你就相信就对了，对，因为如果经历过的人就会知道那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同事他们也不容易，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如果人生可以再重来一次，我们能怎么做会更圆满，那当然人生没办法就是当下嘛，所以我现在我就是尽可能是以同事为主，原因在这边。
所以你现在的管理的理念
就是开始真的是
以人为本
就是同事的开心程度对我来讲蛮重要的啦。
哇，你跟巴菲特一样哎、欸。巴菲特也谈到说，其实
好多人哦，又是苏东坡，又是巴菲特，
但是真的，巴菲特也谈到说，其实他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财富的一个数字，其实在于身边的人开不开心。但其实这个东西非常难，因为你说你不要做成是讨好，你不要做成是没有界限，但你怎么样去拿捏这一块？可是这好像就是这个人生的旅途中，你在探寻之后的自我之中又如何去
跟那你是怎么样让他们觉得同事开不开心？对，就是你要怎么做到？所以你现在如果他们有一个东西进来的时候，你要怎么？你会变得比较退让吗？可是有时候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坚持，那要
其实这个跟退让没有关系，这个是透过组织、透过制度、透过机制，他就有办法去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做
好。那这些机制跟组织要怎么建立起来？请专业的团队去做吗？
当然有，你有，因为现在市场上面你有各式各样的顾问，你有公司自己内部的不同管理职位嘛。重点是你每一层都要有办法去照顾到那一层，所以高阶主管也很重要啊。然后不要以物德为核心嘛，应该是像一个坡的感觉，就是你每一个坡，他都有办法去照顾下一个坡，他才有办法一个顺下去嘛。哇，对啊，
好有画面哦。
所以关键其实我们也在路上，就是说我要朝那个方向去走，然后这一两年开始慢慢比较多的改革，也是因为以前一定是遇到很多同事的反弹，他们觉得公司没有照顾到他们什么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努力在往那个方向去走，那等到走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公司。我就说这是一个每个从新创到你成熟，应该是我们的经历是大家必经的过程啊。
没错，
然后就是所以像我现在基本上我很多是仰赖高阶主管了、啊，就不会什么像以前什么都要自己冲第一个，什么都要自己会。现在反而是
信任哦，
对那个信任的关系怎么建构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难，因为在创业的人常常会很相信自己的决定，然后会有一点点不太相信别人。所以其实等于说你要去选择相信你的高阶主管，他们可以帮你事情做好，这是很大的放手的能力。
当初在选择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你怎么选人看人呢，
而且你要怎么样就是
信任，对，
放手。
其实我后来发现
很难，你
其实我后来发现不难呢、欸。
真的不难吗？你会不会觉得你们这样做不
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是这样讲。你觉得一个好的高阶主管要多少钱？当然你们没有答案，我们不用讲答案了，就是说就是以前可能在你公司没赚钱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辛苦，就是你会什么东西都会比较斤斤计较，
是
对，所以当然你害得到人才，就是你的机会就比较少嘛。除非说今天是有人才，但是他又很相信你，但是他又不要钱，比较少嘛。我们指的那个比例是比较少的。但是，一旦你的
有了子弹，
有了一些子弹之后，你请到了人才，一来的时候就发现哇，
很不一样，
也太强了吧！就是你反而可以发现到，我是从他身上去学习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放手？所以我说有时候那是一个因果关系，对吧？就是当你遇到比你厉害很多人的时候，你是会自己放手的。
对，会觉得被帮助到了，
对，然后反而会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到很多，哇，
有更多可能
思考这样子。
对，像我们之前有一个高阶主管，他在处理议题的时候，他就说这件事情我们让子弹飞，那以前我们会很急嘛，就是这样赶快把它处理掉。
对，
他没有，他就说让子弹飞。我说啊，什么意思？他说，
那你就说什么让子弹飞？你要一直在烧我的钱吗？你不会有那种感觉吗？
对、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沉住气，
沉住气，先看。然后果不其然，后来就真的很顺利的解决掉。我就发现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要硬要折断，或是直接冲，而是有时候你缓一点，其实也是要进的更多。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他也是碰到能量很强的主管啊，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也会。那个主管可能他也会很容易在意老板的想法或者是老板的焦虑，然后有时候会被牵着走，或者是想要做一些决策是好像在安抚老板，可是他等于说他可以就是稳稳的然后跟老板说没关系，我们就是反而他是有这个他自己很相信自己，他可以就是告诉老板说没关系，这应该我们要怎么做，不是因为看老板焦虑说好那我管改什么的。
那个人最美好的地方在于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然后大家如果可以被弹出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访问那个高阶主管。
就人也是互相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很懂得同理，所以在各个部分上就是很容易会有很好的结局。
你在找人的时候你怎么去看这些特质？
看这些特质？
对啊，
当然现在
你怎么去挖掘这些？
第一个，哇，这个是一个很大哉问耶，
真的。
第一个看感觉嘛，我是很感觉的，就是说我大概看聊了就大概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我们，这是第一个。因为毕竟我面试了20年，
而且又灵性派，
也够了解你自己先。
对，也会知道是说，因为你会有经验嘛，比如说你有很多 data 嘛，就是说、哦、以前这个样子、哦、我大概知道他的个性比较硬，然后哎，他硬中但是他又软，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比较直，但是他是可以配合的。有些人一看就哎，这个很硬，我可能没办法合作。就是你会开始慢慢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人没有对错，人只有适不适合、
嗯、
有没有摆到对的位置上面、啊、其实就这样而已。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做法就会是比较是找到我的核心圈，然后请核心圈他们去找他们下面核心圈，
好像彩虹一道一道的、哦、
就是坡，因为它是要一层一层一层、嗯、
你想问一下你现在的员工大概总共是？
现在大概90个左右。
哇，好大的团队、
嗯、真的是，
就是也是需要。
那如果我去应征你们公司的话，你会把我放在哪一个职位，哪一个坡里面、
欸、很有趣耶，我也想知道。
如果是你哦，
根本放不进去嘛。
啊，拍海报啦。
我们就不方便说了。
反回一层了，反回一层了。
没有办法放进坡里面，不行，我们这个问题是一定要，
一定要。
就 你说一定要回答哦、啊、
而且还有
不是就是
有可以地方可以放，
就是你会把我放在哪一个那个职位或干嘛的？
可以
你看见他什么可能在你的产业上？
对，老板，
我觉得你是创造型的人啊。
我是创造型的人，那我会放去哪里？
如果今天是我，当然我先不管你的背景的话，对不对？我把你派去农业，
采茶，
那你好好的在土地上面创造。我回答喽！
发现你不同的可能，搞不好你以后就变成那个什么
乡村最美姑娘。
对啊，直接称霸。
现在他反了一层，
你可以想象我戴斗笠的样子。
我要把你，哎、欸，
你一定有办法把斗笠创造的非常漂亮
啊！
啊，
带
我把你放在让你有那个什么优势的地方、
嗯。好，谢谢老板。
下一位，
不客气。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应征。那如果米恩达跟 Justin 呢？因为你知道面试也是短短
的
嘛，就是对，也是短短的啊。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已经聊一个小时，可以看出来吧？你会把它放在哪个职位？他刚好最近也想说来一点新的职业的创造，这样
真的真的，
对对。
你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是在业务单位或是在行销公关相关的领域，对啊。
真的是，我过去的经历也是这一块，
可是我过去的经历完全跟农业没关系。好，那
你的话，我开玩笑的。
对啊。
你不能乱摆好不好？而且我知道为什么要把你摆农业啦、啊、对，因为这样就少了一个人呛我。
他很看吧，我说你刚刚摆回一层了。
哎、欸，拜托，你不知道真正的那个大臣、忠臣都是职业能会。
是啊是啊是啊，然后最后都死得很惨的嘛。
真的就被那抓拖出去杀了这样子，太那你觉得 Justin 呢？
老板你好。
因为他讲话比较少了，所以。
苦干实干型的那种，
比如说可能执行长、特助啊、秘书这种的。
哎、欸，对、啊，他以前的工作也是
就是放在老板旁边，然后帮他解决所有
私人、啊、他以前就是特助、欸，
或者是要债，或者是被讨债那种。
你真的好会看人呐、哦！
对啊，然后完全就是别人会被骂的，我就是可以做得很好。
Oh、我觉得小霍其实你可以走那种，
哎、欸，
你可以走心灵导师这一块、欸，
哎、欸，拜托，那我可以那个吗？欸、知道如果真实的话的，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如果真实的，
真实的话，你一定比较适合 marketing 啊。
哦、啊，
哇，我们小木老板超级眼光超准、欸，
真的耶，
好有趣哦，
太有趣了。
毕竟我也看了20年，好吗？
他真的没有随便讲讲，他看人很准，他一看就知道你以前做什么，一看就知道你以前做什么、欸，
很厉害哦，
我吓到了耶，因为。哦，好好好，头皮发麻。没想到，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能骗那种面试官，你知道吗？那种你知道老的面试官是真的蛮厉害的。哎、欸， 马上你懂吗？就是他们是真的是看得出这个人的耶，
资深的特质。
特质其实最后我们其实反而比较，当然有些职位我们要看他以前的背景、啊、不过大部分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看特质。因为我觉得、
啊，
因为我觉得这时代太快了。
因为你看那个背景，那个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你知道？
所以你很会看，很有灵性、哦、很容易也是跟人跟人之间感受那种。
觉得是因为跟土地接触久了，然后整人都那个通灵能力变得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当越往内看，你就越看得到外面嘛，因为外面是内部的延续嘛，所以当你越没有经过脑袋的评估判断，反而好像我会比较容易接触到本质。嗯，
哇，好棒哦！
感觉 Vanessa 一直用那种很感动的眼光看
着。哎、欸，你不觉得
我？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像是看他成长的那种感觉，
年轻就是不受世俗
限制，你搞得像我阿布一样。
对、啊，可是你看我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
我只是
因为我们认识很久
很久，对啊，
对，所以以前你会知道他是。完全不是这种给你这种感觉的人，
非常感动、
欸。但是我觉得这次访问之后，我有更喜欢茶子堂，因为你真的是很诚实、啊，也很真实的、啊。
你知道小木以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话很少很少的，哦、然后就真的、
欸、
他真的就他就是散发的忧郁的气息那。
以前有常自己在想
很腼腆，然后话很少的那种。然后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可能。出去一起吃饭，他是也是那种，你问他话可能就回一两个字。
是你话太多、哦，
靠腰嘞
、欸，又返回一首，我觉得是的。
你刚刚问点什么？
哦，我说你以前常常都会自，就是会自，虽然说都没说话，但是是会自我对话，或是在想很多东西。
没有，就他以前应该在放空吧。
我觉得以前比较闷骚啦。
那我觉得你是内敛吧，可能年轻的时候是闷骚，可是慢慢就是变成很内敛。
没有，我觉得他创业以后开始就话很多。
对，
他创业以后开始话很多。我们上次我问他那个意见的时候，我觉得他话超多，他完全变个人，就是完全不一样。他就是一变得很可以一直讲话，然后而且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底气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那个整个散发出来的气场，那个自信度，
自信怎么培养？
我们小时候他是完全两个人，像被附身了一样。
我觉得话多话少都是不同阶段的，
是對、啊、没错。
现在我觉得比较在中间吧，
对，没有像之前那么话多，又再少一点，對對對，
因为有时候
下来了，
现在
有时候你会一直想要分享，想要讲，他背后一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目的嘛。比如说我想要让别人觉得我很好，
是
我
想要被看见，
对，我想要教你，我想要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看他一直有那种很感动的感觉，是因为我看了他很多的变化，从我们小时候他可能是一个
还包含肉体的变化，
变胖很多，对对对，变胖很多。就是你不要这样讲，人家会觉得我们有什么奇怪的关系。什么叫肉体的变化？
那我
外形的变化，外形
的
外形，天哪，
我都用肉体形容我自己了，好不好？
哎、欸，不是，所以茶茶很感人哎、欸，最早真的是因为妈妈，然后家里，然后这样子一路的这样，后来变成的事，真的是相信命运，但是命运中带着这一份爱，然后这个爱又从家里面到一个土地，然后甚至是跟自己蛮不是家乡的土地，可是你好像某个部分找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对不对？
欸、那我想要问你，你会有选择障碍吗？就是因为毕竟我们 CEO 一天到晚都要做决策啊，
不会的。我反而会有那种就是啊，现在可能会想比较多，以前就是直接有一种决策叫做就是马上决策，
第一直觉，
你就不会怕，
就像不会怕，
就像上台
太多就不行，
上台讲话，我想要冲第一个，因为我讲完，我后面就不用紧张了。
哦，
对，所以有时候在决策也是，我就不要想太多啊，就这个了，好，后面都不要让我看了，我就不会去得失心，说有没有更好或什么的。
那现在呢？
现在当然要想比较多啊，因为现在要想的是我做这件事情我背后会不会影响到什么什么。
所以你现在是放在是把自己放在后面去。
当然，所以为什么需要专业经理人在我的前面，因为他们专业帮我
判断。你真的没有在看书吗？因为贝佐斯也是这样欸。
你不要再讲一些人谁
啊，他也知道吧。那个他就说他后来就是转换成说让专业人全部听完之后他在最后做。
我会觉得其实全世界所有的道理，所有的，
对，这就是我想提的。
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共通的啦，
是的，是的。
只是说每一个人他的解释方式不同，
对对对，
他遇到的阶段不同，就这样而已。
但这就蛮开心的，我这么近距离， 我觉得这好像是好像一般我们在外面看的媒体没有看到的这一块。
拜托，哎、欸，我为了写这个
so lucky
这个问题，我有多那个，你知道吗？
道
因为我就是不想要跟大家问的一样，而且就我们这个曾经我看他肉体变化的
你也看他的灵魂变化，我觉得我们今天
其实我看到他变化比较多的是灵魂啦，然后再来，我们快要问完了啦。好啦，那个我想要知道你目前现在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觉得怎么样？你还有感受到
幸福安静哎、欸，就是可以让自己真的静下来的感觉，是我现在很追求的。我现在其实很不喜欢出去
交际应酬，
出去分享，出去。
其实他不喜欢出去分享，看他这样来我们的。
对，但是分享是要有影响力的分享啊。我现在会选择啦，
对
啊，因为还是要照顾到自己嘛。那因为毕竟在这个经历了20年，然后就会有一种觉得就是想要退到幕后的感觉，越来越有这种感觉。
然后想要就是把一些光芒让给别人。
当然了，现在我早就希望是给。现在我们出去分享已经是很多不同人，比如说我们的行销的头啊，或者是我的策略总监啊，或是我的永续总监啊，或是我的老婆，他们都可以出去分享啊。嗯，对我来讲，我的角色应该是要转换成其他角色，
什么样的角色？幕后推手的角色，
对啊，
就是
幕后的策略啊，然后安定人心的角色啊，
安定的角色，那。因为你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觉得这个比较少人问到。
对啊，我很想知道
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那你会希望你能为你的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跟一般父亲不一样，
就是想跟他们怎么样一起生活吗？有，
就是确保他们在小时候该玩的让他们玩啊。就是我，因为我的个性是不去限制小朋友的啦。因为我们知道越多限制，他以后的个性就会成为另外一个，你越给他 A 的极端 A， 他就会想要朝 B 走，所以我是觉得最好就是他想要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那我们能做就是陪伴嘛。
那你会在意他的功课吗？
完全不会啊，他零分为 OK 啊，就是都比较会用鼓励性质，反而会去鼓励他，那你到底喜欢什么，那我可以让你做什么。对啊，我觉得可能
就是也会变成是比较
但是他妈妈当然也会管他们功课，他还是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啦。但是我的个性是就是会是希望他们走他们自己想要走的路。
那你平常陪伴他们的时间多吗？
少啊，所以慢慢的才想说应该要怎么可以让我的时间可以退嘛。那退的方式就很简单啊，就要找多一点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我周围嘛，然后把舞台让给他们，然后他们自己去串。因为这也是我在这2年才有的心得嘛，以前是以我为中心，所有的箭头是对向我，对向我意思就是说我跟所有人讨论事情，但现在比较像是我跟我第一圈之后，他们自己去后面说，因为他们自己要串成一个圈，它才是一个坡的感觉。
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这样子分出去让他们串成很多圈以后，就是回来的竟然跟你一开始想的是差很多，
有失控的状态吗？
我觉得不会有到失控，但确实没有办法做到我自己来做
的
理想。对，但当然这是一定的啊，因为我自己做当然就是100%像我要的样子、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这是我觉得是我之后在创业当中我碰到很难的事情。
那偶尔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吧，就是别人的
一定会有
啊，
所以说明也会有更好的。
所以
是啊，
你一定会有觉得哪里不好的地方，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你我自己想象不到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放更多的目光在于那些没有想到也不错这样子。
那你现在日常的行程是怎么安排？
现在还是会议满到爆啊，就1到5哇，所以我就说现在还在一个调整的过程，然后我猜我要整个安定下来到我觉得好像啊，那终于可以比较休息，我猜应该是2-3年后吧。
所以你在走在想要你的理想感觉是目前目标是走向安定的路上，
一定的，因为我觉得
能在那样子
人
冲冲冲完以后，当然想要。
我不是那种老派，说我要做到60岁、70岁的，没有，因为我太早就出来，我那时才21岁吧。
对啊，
对啊，退学嘛，然后所以21岁，所以你看我现在41岁，所以今年做20年嘛，所以对我来讲，好像仿佛已经
是不是一种中年转机这样子？
应该是中年转机。我怎么比较听到的是中年危机啊？
但是
我觉得
因为我们不想要讲围巾，我们想要讲转机。
应该是说会，可能是因为这二十年真的很忙很累，然后好像会因就像如果我现在就走了，我其实是没有后悔的，因为我觉得我为我自己人生努力，真的蛮努力的。所以对我来讲，现在的下一个阶段应该是我学习如何让自己在中间呢、
啊？这也是我的人生宗旨。我一直在做一些，就是如果万一我现在就走，我也
找回一些时间给自己，
不是也会觉得哦，就是一直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要保持这个形象，
对对对。就是
你也跟贾博士一样 ，OK？
我也是贾博士。有那我们其实女子，我们最后都会问一个问题嘛，就是你觉得怎么样的女性，或是你觉得，因为她当然她现在已经那个已婚了嘛，那可是我们就是因为是女子补习班，所以我们的听众比较多女生，所以你会有没有觉得一些女性的什么样的特质，会让你是觉得哇，这个女性是很棒的，就是。或者是如果你想要选员工的话，或者是一个助手，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女性的特质。
在新的时代，现在就是你觉得女生有什么特质，你觉得很不错，
对，
然后
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现代女性，或是你有女儿的话，你是儿子，
或是怎么看待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或是你的女儿，你会希望她未来是怎么样的女性？好了，我觉得这样讲，
或者是。对，或者是你太太身上有什么的部分？
因为没有，因为我觉得讲女儿会更好，因为太太身上的特质，可能因为太太会听嘛，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太有保留。可是如果你当
妈，我觉得她不会保留，
因为没有没有，当你自己是一个女儿的话，那成为一个父亲的话，你当然是希望她会有一个很好的你期待的女性的特质在上面嘛，养成那个样子。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世界是必须要靠女孩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讲法？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有点阳刚的能量太强大，但是其实女孩子那个温暖温柔的那个力量，其实比阳刚的力量更强大。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是很支持，就是女孩子应该要出来主导很多事情。对，因为她背后的那个柔软跟爱，她比较容易思考到比较多人，对吧？就像你看，我走了二十年才开始去思考到要我要怎么照顾同事，我要怎么照顾更多人的这件事情，
好像是就如果你讲到说像女生好像天生对不对？最讲到最初就是个妈妈，好，妈妈好像从小就要照顾很多，但不一定，不是所有的妈妈这样，可是的确好像女性有这一方面的特质存在。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公司其实女孩子还蛮多的
哦。
所以我能理解，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个世界现在正在平衡的过程啊，从以前很阳刚的力量，到慢慢的越来越偏向中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应该要学习往柔软那边去，对，然后女孩子应该要往中间再靠一点点，对，其实没有这么柔弱了，温暖的力量跟
不一定只有
是
不一定只有单方面的一种呈现，它其实更可以是说他的思考思维，然后怎么样去执行出来，然后甚至成为一个企业一个产品的这一块。
对，
对， 对，
那你会希望你女儿身上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特质吗？就希望她以后长大成人以后、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我会想要培养她的特质是她遇到挫折的时候她是会向内看的特质啊，因为
练习对不对？
练习，我
觉得
向内看是必须练习的，因为
要练习
所有的一切，你如果是指责外面的时候你就很可惜，就会失去了你蜕变跟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就像我的经历是，你只要对外抱怨啊，你就是代表你想要休息，不想成长。因为你抱怨的过程中，你就是只是把，你只是希望
问题丢出去给别人，
或者是你想要排解，对吧？我比如说我找朋友聊啊，抱怨什么的，但我现在我几乎没办法聊了，是因为我太清楚知道。我聊了代表我在逃避这个议题，所以现在我都会比较是透过我刚刚讲的静心啊内心的方式，它其实才是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核心的。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你现在的行程当中也安排的，你会把就是每一天都一定要有个时间是自己的时间吗？ me time
现在就是还是有那种就是那种劣根性啊，
虐待的虐吗？
对对对对，
虐根性
因为
形容得很好吗？
对对，就是说，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慢慢去调整的。
所以你现在也还没有办法就是每一天就是放的一个时间给自己，让自己好像重
新 reset。 其实只要这样做身体会非常舒服，对，比如说像我之前也有连续做96天的那个一个瑜伽嘛，就连续的，它是一套动作的，然后那时候每天做完都觉得好棒哦。但是有时候人那个惰性或是什么，
对，
当然我们再去探究到底阻碍我们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它是一个过程啊，因为反正我才41岁啊，人生还很长啊，那就是慢慢的只要有往那个方向去走就好。
真的，
那你觉得你21岁就创业，年轻创业，然后到现在品牌都20年了，其实外人看起来就是以我们这种外人不熟的人来，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成功人士，
胜利组
就是
你怎么看待自己呢？
没错，对那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或者是你是否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我好像对成功不成功这件事情，可能我的理想中的成功是我的朝阳的那个画面实践的，然后很多人来，然后台湾因为这样台湾土地变得很不一样。嗯，我的对我来讲这个也不叫成功，对我来讲这是我的使命啊，
就是你完成了一部分的你的使命。
对，就是我可能这辈子来的要做的事情，以及我会透过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一些我必须学习的课题嘛。
对啊，你看其实人好像就是在边做当中边去发掘很多事情，然后忽然发现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我觉得是，
就是而且就真的是一个旅程，就是，你会在这个旅程发现
不是船过水无痕，它就是有它必然的相遇，就是那种念，就是叫做什么一代宗师里面有谈到啊，就是说久违的，
你们都好浮夸啊！
可是，我觉得文学电影里面有时候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但是就是说久违的重逢，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回过头来，
就像我们相信命运吧。
对啊，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大概聊的差不多了，这样子，就是真的很谢谢小木这样子，我的20几年的好朋友，
也谢谢 Vanessa 可以邀请到，就我们开年的第一个录的，
我那时候邀请他的时候，我就非常客客气气的邀请他，然后第一句他就回讯你说干嘛那么客套，
啊，你重讯你就感觉到他很客套是不是？
不是，我说他个性不是这样啊，
因为
发生什么事了，头被撞到。
没有，我就觉得毕竟这是一个工作上的事情嘛，因为公归公司归私，就是还是有一点比较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然后问他是否有这个意愿，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你客套什么，就
哇，你也是很蛮有亲，
所以我就觉得也是
点位的很有义气的啦。
对啊，
真的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有什么想要再继续跟我们分享的吗？想要回去静心，
还是你想问他什么？
回去静心，想要问我为什么我用什么永远看起来这么年轻吗？
加油！
祝你肉身就是21岁成功。
哎、欸，超过分的耶！我本来想说，你都不会好奇我用了什么吗？你说我，
你就问一下啦，要不然就不能结束哎、欸，
叉子。
我会说你骗人
哎、欸，你那哎、欸，那你一开始就是那个开发那些，就是去把它进入到饭店，这些是你的 idea 吗？
就有饭店来找我们了，那我们就觉得好像可以有发展的可能性了。
嗯，产品够好
哦，原来是这样。好了，好，那我们今天谢谢那个我们的小木，赵文豪先生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今天
好的思考，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得到很多新的一些想法跟
启发，
启发这样子。那我们就谢谢小木，
谢谢大家。
那我们女子补习班就
下课了，谢谢。
我们女子补习班现在有 IG 咯，官方 IG，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想要知道我们的节目有哪一些活动内容，都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 只要在 IG 搜寻女子补习班就可以找到咯。